Hello， 欢迎回到而立后的浪人生活频道，我是浪人亨，陪你聊聊而立后的平凡人生。这一集的开头就先来挑战念一下听众的留言了。那录到第18集，终于有留言可以念，我觉得还蛮开心的。那这是一位叫做鲑鱼的听众，没错，就是只要改名叫做鲑鱼的话，就可以免费来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的，专业专业。好了，乱讲的，评论这件事情本来就是免费的。他说：嗨，你好，现在才发现这边可以评论或留言，内容很有趣，很贴近现在30岁左右人的烦恼和想法。然后后面加一个叉 D 的 emoji， 还蛮简短的留言。虽然不知道这位听众是不是我认识的朋友，那因为他改名成鲑鱼了嘛，现在全台湾应该有超过100只的鲑鱼。那不知道你是谁，但很感谢你的回馈。其实不管在哪一个岁数或者是哪一天啊，都还是在过着一样的生活，只是对于特定岁数的一些门槛，就是会觉得心态上会有一些不同吧。好比18岁成年的时候，就会觉得说，干，我一定要干一件很疯狂的事情。我记得我18岁生日的那一天晚上，然后就穿着高中制服跑到 7， 然后买了一瓶啤酒。其实在那之前，当然也不是说没有喝过啤酒啊，但我觉得想要体验一下什么叫18岁的感觉吧。然后我要结账的时候，店员就跟我说：“不好意思，要满18岁才能买酒哦。”然后我就拿出我的身份证，什么也没有讲。然后当他看到我的生日之后，然后他就帮我结账了。现在想起来，当然觉得说真的蛮智障，根本死屁孩。但那时候就觉得说，哦，成年了，爽啊！当兵一年退伍之后就开始工作，我记得大概24、25岁的时候吧，好像是生日那个时间点，我就在社群平台上面分享了自己对于剩下几年就要满30岁的一些想法，然后也默默的给自己定下了几个目标，当然这些目标都只是目标而已，虽然没有完全达成，但自己也透过其他形式挑战的让自己的30岁有所不同的这样的行为吧。我记得那时候有一个职场的前辈还直接跟我说：“30岁哪有什么不同啊，不就一样？”那当时真的30岁的那一刻，确实我觉得人生并不会因为过了30就真的有什么改变。但是一点一滴的改变，当自己回头去看过去的自己的时候，那我觉得那改变是还蛮不小的啊。我30岁生日的时候，刚好是在日本就是打工度假的那一年。对，我好像一直还没有分享过关于打工度假的一些想法。我觉得大学毕业就直接去打工度假，然后再开始进入职场，跟进入职场之后，然后可能到30岁那个年限之前才决定去打工度假，这两者之间的差异，我自己的观点是怎么样？我记得哦，我想起来，因为那时候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反正各国好像打工度假规则好像就有一些改变吧，所以我那时候就暂时搁置，我就没有分享这个主题。那看是下一集或是之后我再找一集来分享好了。在进入主题之前，就再次先工商一下，就是不管是有固定或没固定会听我频道的听众，都欢迎到 Apple Podcast 上面留言评论，我会在录音内容中把它念出来，那并且就是针对你的留言，就是会给予一些回馈，或者是如果是问题的话，我可能就会回答问题。那现在收听的人数还不多，基本上有留应该都会有机会被念出来，反正只要你留的是中文的话，应该都没有太多问题。英文跟日文可能也行啊，但不过不要挑战我的语文能力嘛，我还是会怕的，就是毕竟念外语的话还是有点害羞。那就进入这一集的主题吧。原来死亡离我们这么近。其实我们总是很避讳谈论死亡嘛，小时候如果谈论到死亡的话，总是会被骂什么乌鸦嘴什么的。但好比这次连假的第一天就发生了台铁的事故，导致有数十个人死亡，录音的现在其实人数还没有确定，又好比去年至今还没有结束的武汉肺炎等等的，这些大概都是我们所无法预期的一些状况。那有一本书我自己看了好几次，它叫做《最后十四堂星期二的课》。作者的老师他是，我记得是位大学教授吧，他罹患了一种无法医治的绝症，就是只剩下几个月可以活。那于是他就跟老师约定了每一周的星期二来找他，那并且就是为他一个人上课这样。那印象深刻就是在第四个星期二的那一门课，就是那一位莫瑞教授他所上的课题叫做学会死亡才能学会活着。在那个章节之中，就是作者跟莫瑞教授的对话里，那教授其实有提到，就是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死，但没有人把这件事情当真。你要知道自己会死，并且随时做好准备，这样就好得多。这样在你活着的时候，就可以真正的比较投入。那毕竟这是翻译书啊，所以念起来好像没有那么口语吧。这段话的内容听起来很抽象，所以书中的作者就反问教授，就是说，怎么可能随时做好死亡的准备呢？那教授的回答就是说，你可以学像是佛教徒那样，就是每天想象有一只小鸟停在肩膀上，然后问自己，就是今天吗？那我准备好了吗？我一切尽力了吗？我是否问心无愧呢？我自己是没有信教啊，但是我不知道佛教徒是不是真的都会那样想，但总之这观念其实也呼应了贾博士在2005年的时候 是在史丹佛大学毕业的演说吧，他有那段经典的演说里面其实也有提到类似的观念。他说如果你把每天当作是最后一天来过的话，总有一天你会证明自己是对的。死亡很恐怖吗？老实说，现阶段的我是觉得还蛮恐怖的啊，就是可能身边还是有很多在意的人也好，或者是说还有很多未完成的事情等等的，都让我自己觉得就是说，如果突然再过不久就要面对死亡的话，一切可能都会来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但是撇除因为年纪或身体出问题等等的状况，如果是意外事故的话，那死亡就真的是那么让人就是措手不及这样。不过活着倒也不一定要活得那么累啦，就是如果非得把每天当作最后一天来过的话，不允许自己有任何一丁点的松懈，这样的活法我觉得也不一定会比较快乐啊。去年年底的时候，皮克斯有上映一个新的动画嘛，就是《灵魂急转弯》。那电影中我自己理解有一段话是在传达，就是人们可能穷极一生就是在追求一个目标，但是为了那个目标可能会忘了好好活在当下，或者是忘了好好关注自己身边值得关注的人事物等等的。动画里面有一个小故事让我印象深刻，内容大概就是说小鱼问大鱼，就是说我想要寻找海洋，那大鱼就回答小鱼说你已经在海里了啊，但小鱼就回答说不是啊，这是水，我要找的是海洋。那这个小故事我觉得是有点抽象啦，我自己的解读比较像是说，当自己追求已久的那个目标达到的时候，就是会有一种空虚感，那可能会觉得不敢相信，那原来我想要追求的目标就只是这样而已，然后开始对于之前所追求的那个目标，就是这件事情会觉得有点感到怀疑。所以除了去追求目标以外，我觉得就是说在追求过程中还是要对于那个追求的时候的那个动力那个感觉还是要好好去享受，然后去活在当下才是最重要的。这是我自己对于这个小故事的理解，但是我觉得它这个小故事毕竟有点抽象，所以大家可以看自己想要什么角度去看待这个小故事。当然我觉得这可能有一点哲学，就是同一个故事那给不同人，甚至就算是同一个人好了，那在不同的时间点所领悟到的内容可能也不见得会是一样的。但我觉得这刚好可以把前面提到的就是说把每一天当成是最后一天来过，那以及活在当下这两个相对极端的观点来可以就是交互融合来做思考这样。史蒂芬·科维有一个知名的著作叫做《与成功有约》，这本书名很鸡汤的书，就印象中之前好像在我的 Facebook 的专页好像有分享过吧。那原文的英文书名是直翻它是叫做《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原意的书名啊，不过可能就是叫做与成功有约的话比较能够吸引大众的目光吧，我也不知道。书中的话就是有提到七个习惯，那第二个习惯其实就是以终为始，就是把结束当作是开始的意思。章节的开头作者就写一段情境，他说假设你现在正在前往殡仪馆的路上，要去参加一位至亲的丧礼，那抵达之后居然发现就是现场的亲朋好友聚集一堂，那他们是为了向你告别，也许这是三年、五年甚至之后的事，但是假设这时候即将会有一些亲友上台追溯你的生平，你会希望听到的是怎么样的评语呢？你这一生有任何成就、贡献或值得怀念的事情吗？后面我就不念了，总之就是作者用这样的开头来引导出让读者可以去记下思考之后的一些感受，然后再去决定就是说自己希望把未来的生活重心放在哪。去年的时候我参加了两场告别式，那离开世界的这两位他们年纪都是比我还要来得小的，那在告别式上就是听着家人啊朋友啊描述着他们过去的一些种种事迹，那即便年轻，那即便走的还蛮突然的，但依旧就是还是有不少值得被讲述出来的一些生平。透过亲身体验那个场景吧，就是难免会让自己更有办法去，或是说更具体的去想象，就是说如果哪一天搞不好也许70岁80岁当自己是这个场合的主角的时候，那么我会希望被拿出来讲的内容是什么。如果有那个明确的方向的话，那自己就是在活着的当下是不是就应该要以那样的方向去前进等等的。哪怕只是就是说可能当个好儿子啊，或者是好丈夫啊，甚至是以后可能是个好爸爸，或者是大家的好朋友等等的，也许都可以是一个目标吧，并非就是一定要什么成名啊、赚大钱啊等等的，毕竟那些都是离开人世之后带不走的。虽然说如果是遗产的话可以部分回馈给社会，听起来还是蛮了不起的啊，虽然带不走，可是它还是有它存在的意义。 这一集讲到的内容虽然不算多，但用这种方式讲下去好像有点沉重，加上我自己的潜意识终究还是会偏向是比较去避讳谈论死亡的，所以讲着讲着自己心里还是会觉得有点沉重。不过还是希望可以透过这种方式的分享，也可以让同样是30岁上下的听众尝试用同样的方式去思考看看，就是人生已经过了大概30年左右，虽然不见得30而立，但正常的情况下也已经见过不少世面了，应该可以更明确去定义，就是说自己希望过怎么样子的生活吧。也许为了生计，然后正在做一份自己不那么喜欢的工作，但也因为自己知道不喜欢这一份工作，所以在维持生计的这个前提之下，可能也会开始去尝试就是自己真正有兴趣想要做的事情。那也许哪一天这份兴趣就是会变成自己吃饭的工具也说不定。好比在未来经济状况比较稳定的时候，就也不用一定要在意就是说一定要赚多少钱才能好好过生活，那而是说如果赚少一点也无所谓，但至少每天都可以过得很开心这样。但以现实面来说，除非自己的收入就是在金字塔顶端的那种人，或者是说出生在富贵家庭，要不然一定都是要学会如何投资。之前好像有几集就是明明就不是在聊投资，那最后都还是不经意的提到，就如同先前说的，就是说我觉得30岁才开始学习投资是晚了一点，但总比40岁50岁才想要开始，我觉得这相较之下还是好上蛮多的吧。我觉得就是用钱滚钱的道理大家都懂，但还是要实际踏出去实践，那我觉得那才是本质吧。意外事件是随时都在发生的，那这让我产生的转变大概就是面对说再见的那个态度吧。过去的朋友，无论是学生时代的朋友也好，或者是前同事等等的，如果已经不是在同一个生活圈，一年内如果可以见个一两次面，我觉得那个都还算是蛮难得的朋友。毕竟出社会之后，交友的态度也会渐渐的改变。有人说年轻的时候就有办法跟一群人当朋友，但年过30之后就只会跟自己相处起来觉得舒服的人交朋友。我觉得这个说法也许是一个大方向，但主要还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个性啊，比如说像是偏内向或是偏外向等等的来决定。不过因为时间如果多数是那个奉献在职场上面的话，确实会失去了很多跟朋友相处的时间啊，这是事实。所以除了少数算是频繁见面的朋友以外，其他都是一年间如果可以见个几次面，也许像是一起打个球啊，或者是单纯好久不见然后约个饭局，甚至是很难得的可以一起出游啊叙旧等等的。虽然不常见面，但因为没有任何利害关系，那因此可以更好好的维持这样的朋友关系。但随着年纪的增长，这种见面频率的朋友，相信就发生一些状况的频率也是会渐渐提高。因此我觉得就是见面的时候如果能够好好相处，那分开的时候也可以好好的道别，那对于说再见那个态度就也会渐渐的不同了吧。当然倒也不是说非得要这么悲观，但毕竟真实的状况就是说我每一次的分开都无法100%保证就是说还会有下一次的见面，所以好啦，这样悲观的内容我觉得就先讲到这边就好，就是我们总是得要正向的过每一天吧。那如果再这么负面讲下去的话，我觉得少数的听众可能会越来越少吧。这集内容没有太长，因为也无法讲太长，一来我觉得就是太沉重，二来就是乐观来说的话，我觉得死亡这件事情我相信距离我们都还太遥远了。我觉得可以用前面提到的内容，就是以终为始，我们用死亡来当做一个终点的目标，那回推自己当下应该做些什么，那该怎么做之类的，这样就好了，倒不用说真的要陷入一种太过于沉重的心情之中。总之希望这一集谈论的虽然是死亡，但是听完之后并不会让正在收听的你觉得太沉重，希望是这样啦。那最后就稍微拉回一点情绪好了，就祝大家可以平平安安的过每一天，那平安健康吃百里，好吧，那这一集就先这样吧。如果针对我分享的内容有什么建议、想法或指教的话，欢迎到 Facebook 专页搜寻而立后的浪人生活，在上面留言或私讯。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当作未来分享内容的参考咯。就这样，拜。